要原理当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说，我们是为着信仰。所以当时呢，是把改革运动，无论是马丁路德，无论是茨惠利，无论是谷中的弟兄们，无论是彼得·瓦尔多这一班弟兄们，把他们的丰富统统收集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就是加尔文的工作。那所以加尔文呢，就写成基督教的原理，后来在神学院里面就变成了系统的神学。有的人就根据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那整理最好的都是荷兰人。所以现在你如果到神学院去，你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是改革宗的，他一定用的是荷兰人写的，因为荷兰人实在说来对于加尔文很有心得的，所以这个叫做新加尔文派。那么这张图呢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看啊，这个英文这个 young 呢，就是年轻的意思。所以这些人呢，运动里面第一个他年轻，第二呢他是 restless， 他没有安息，他一定是蹦蹦跳跳的，你叫他安静下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年轻当然会蹦蹦跳跳，但是有一件事叫你很不明白的，就是他又是改革宗的 reformed， 是归正的。那改革宗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清教徒嘛，那清教徒过的日子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是追求圣洁，有板有眼的，绝对不可能是没有安息的，一定是有安息的。所以呢，很稀奇的，这十几年来在美国全世界有一般的年轻人，他又年轻又没有安息，同时呢他又是得着改革宗帮助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真理上他们完全是跟随改革宗的，但在行为上还是跟过去一样。所以他们把理论跟实践完全分开了，明白吗？什么叫做文士呢？文士是解释圣经的人。什么叫法利赛人呢？是什么事都不做，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。所以这个实践跟理论是合一的。到了20世纪、21世纪，就产生了个矛盾的现象。年轻人来讲是向外的，是野的，然后呢讲到归正是约束的，要规规矩矩的，那么这两样东西怎么可能放在一起？所以这里这幅图画就给你看见，这就是所谓的新的加尔文派。那么现在这一班人大概都是30几岁了，严格说来是很有前途的一班的人。那么当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也不要觉得悲哀，等一等，我们知道他有悲哀的理由，但另一面呢，我们应该继续的祷告。我们在座的都有很重要的见证，如果我们不辜负主的见证的话，如果真的能够产生一些榜样的话，有人会看得见的，不可能不会看见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加尔文派。那为什么新加尔文派一下子一炮成名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上了《时代》杂志。你看什么东西一上《时代》杂志呢，就不得了了，明白吗？那么《时代》杂志有一期，他说现在正在改变世界的10个大的主义。主义不是指着三民主义的主义，也不是主义，就是意思，主义就是主要的主，意思的意思。或者说今天的改变世界的10个大的主张，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新的加尔文派。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一期的杂志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今天这个世界正在改变，它完全受10个重大思想的改变，其中有一个重大的思想是什么？就是新加尔文派。 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。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的机关报就叫做《今日基督教》，这是很有名的。那么最早的时候呢，这个机关报是跟格里汉的传福音很有关系。那格里汉呢，他是个布道家，所以当然他所注意的呢就是果效。那么他无论到哪里，你看见呢灵恩的人就来了。那么因为他很有果效的，慢慢的为了这个缘故，就跟安利甘会的人在一起啊，还有跟天主教的人就在一起。因为你既然传福音嘛，你重点重在福音，你不是重在教会的合一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人就认为说，在美国，在格里汉的领导之下，这个福音派不是福音派，是新的福音派。严格说来，真正的福音派应该就指着弟兄会，还有指着长老会，就指着改革宗的弟兄们说的。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格里汉很多地方是妥协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反对格里汉最厉害的一个人叫钟马田。钟马田呢，本来是在英国，不是有校园团契嘛，就 InterVarsity， 他就做了那校园团契的主席。那没有得救以前，他是个医生，而且心脏病医生。他心脏病开刀的技术好到一个地步，他必要的时候要替皇帝开心的，这是他的特点。不过有一天呢，主就呼召他，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做了坎伯摩根的继承人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去伦敦的话，那离开火车站不远有一个 chapel， 有一个堂叫做 West 西敏堂。那不是西敏寺啊，西敏寺是 Westminster Abbey， 那是所有的婚葬喜庆都在那个地方，那是个一个大景点。那现在我讲的是一个堂。那么这个堂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坎伯摩根呢在那里做牧师的时候，他每个礼拜五晚上，他一定有一个读经聚会，专门查四福音的。所以到了每个礼拜五晚上，2000个人通通来参加的，明白吗？那去参加的人呢，不光是一般的弟兄们呢，包括许多的牧师在里面。其中有一个人是我们很熟悉的，就是奥斯汀·斯伯克弟兄。斯伯克弟兄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做了牧师了，结果他每个礼拜五都到坎伯摩根那里去。那我们也去参观过那坎伯摩根的那个可以坐2000人的那个会堂，这个 chapel 我们也去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会介绍给你，那这是坎伯摩根的他的图书馆。后来我们才晓得，每天早上6点钟坎伯摩根就进了图书馆，12点才出来的。所以人家问坎伯摩根，你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？他说汗呐、啊。汗呐、啊，流更多的汗，这就是他的秘诀。所以就是四福音来说，没有人能超过坎伯摩根。那么尼弟兄不是有28种的圣经的读经计划吗？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比较四福音，那是谁做的？不是尼弟兄自己做的，尼弟兄当然也做了一点，但最重要的当时做这些东西的，其中做的最好的一个是坎伯摩根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 Westminster Chapel。 那么等到他被主接去了以后，下面一定要有人接他才可以呢，是谁能够有足够的分量能够和坎伯摩根并驾齐驱的？就是钟马田。所以钟马田呢接着就下去了。那钟马田很厉害啊，他不是读四福音，他是读保罗的书信。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我不记得是以弗所书还是罗马书，就是20大册。他真的很会读圣经，讲到神永远的计划。所以钟马田就他的信仰来说，他完全是改革宗的，那个就不同了。 这个谁就不一样了。坎莫摩根他的父亲是闭关弟兄会的，所以他的解释是比较倾向弟兄会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两个都是读经的大师，没有过大师级的人物。好了，只有中马天敢讲啊，因为他完全是站在改革宗的那个正统信仰的角度来批判威斯利，把他批判的一文钱都不值。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公平的话，他说威斯利约翰是爱主的，是敬虔的，是活在神面前一个圣洁的人，这就够了。这不像有的人改革宗到一个极端，所谓的 High Calvinism， 所谓就是极高度的加尔文派或者刚性的加尔文派，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威斯利约翰根本在地狱里面。所以那个时候攻击格里汉最厉害的就是中马田，因为中马田他认为说格里汉他不是每次要招呼大家到前面来吗，照我本相无善组成，结果呢你看这些人呢就来了，那么这些人的确都来了是没有错，但是呢他们是来了，可是在整个改革宗的神学里面，万一这个人没有被神拣选，你把他招来了怎么办？所以根本中马田是反对邀请制度的。那么格里汉到处传福音，你看见神用他就是因为他到处他呼召人呢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格里汉呢是美南浸信会的人，美南浸信会当初最早是亚美尼主义的人，不过他有20%是改革宗的，那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虽然格里汉也传福音，但真正在所谓的福音派的眼光中，所谓的福音派是指着弟兄会还要加上改革宗的弟兄们，从他们的眼光来看的话，那么这一班的人叫做新的 evangelicals， 所以新的福音派。那新的福音派慢慢慢慢的，你看也有人就发展出一套神学来，所以这一套呢就叫做新的福音派的神学。他的机关报就是今日基督教，这是他的机关报。那么他一定有个学院呢在后面支持他，那就是 Fuller 圣经学院。所以我想我们对于整个美国的教会生态我们应该有一点基本的认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派和在美国的Fuller神学院改革下来的他们有难处。所以当这些人盯着Fuller神学院看的时候，他慢慢就发现说Fuller神学院慢慢就往新派走了，很多地方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现在讲的姊妹不需要蒙头讲的最响的就是他们，那么讲的教会增长讲的最多的也是他们。所以你就知道说按理来讲 Calvinism 加尔文派如果回来了应该大受欢迎才对，是不是？但是很稀奇，就在加尔文派阵营里面就感觉到许多的不安，对于整个的发展他们就看出来这其中的危机。但是呢，最早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人，这个年轻的人呢他就在那个上面就登了一篇文章，那这篇文章呢实在说来是他多少年去访问的结果，在美国走了一片以后，那么然后呢就把他报告出来，所以这是在今日基督教里面一篇很重要很重要的文章。他所讲的就是年轻 restless 没有安息还有 reform 这些人，然后下面加上个注解，他的加尔文主义现在终于回来了，而且呢就震撼了整个的教会。那么你想想看，今日基督教是基督教的机关报，所以当他起来报道这个的时候 那么当然是富有震撼性的，尤其它代表的是今日基督教，所以两。